近一段时期以来，在澳洲、欧洲、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是包括中国，都纷纷出现了以民族主义反穆斯林、反西方资本的一系列呼声，引发全球对于民粹主义这一特殊政治词汇的高度关注，甚至有评论称民粹主义就是菜市场政治。日本的经济新闻最近的一篇报道也警示称，民粹主义的热火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燃烧，理智已渐渐远去。而这样的蔓延趋势也引起了法律工作者 Alan 的密切关注。
所谓民粹主义，我个人理解吧，就是老百姓或者说本地民众需求是什么样的，然后政府就只一味的这样去迎合它。那么现在可能觉得更多的有一些，比如说宗教的或者说大国博弈的因素，就这些背景掺杂在里面，所以从这个层面上面来说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发展。
刚才讲到了有新的发展，就您自己所观察到的，您觉得民粹主义在全球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动向？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现在美国的总统的
大选，
特朗普的话是很典型的一个民粹主义的领军人物，然后我们再把视野转向到欧洲，就看英国的这个公投，然后再看到亚洲这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民粹主义者。所以从总的世界范围来看的话，民粹主义的确是一种比较流行的一个动向嘛。然后像这次的南海的一个仲裁，大陆官方的这个意见说是不接受这个仲裁，很多人站出来说要抵制菲律宾的香蕉，会抵制啊肯德基啊，抵制麦当劳这些洋快餐。中国有些大妈或者也会一些很倾向一些群体去站到那些餐厅门口，然后拉横幅，这样表达他们自己的一个呼声。所以从民间来看的话，它还是存在的。
记得俄国民粹派当年有一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于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那么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导致民粹主义如今在全球蔓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民粹主义潜藏的风险在哪里？我们又如何来区别平民主义与民粹主义？一些人把民粹主义定义为菜市场政治，是否客观？我连线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学院的 Martin， 请他给我们做一个相对全面的阐述。
首先我们必须界定一个概念，民粹主义在政治学界对这个概念都没有完整的界定。因为民粹主义首先它的缘起的话呢已经不可考，最早的话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跟精英主义、贵族主义相对立的这样的一种平民主义，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把自己叫做平民主义，他们用的是拉丁文的 populus， 有点像今天英文里面的 populism， 平民主义。意思的话呢就是说由公民去决定国家大事。之后的话呢，但凡是涉及到由平民去参与或者干预政治的，都或多或少的会跟今天我们所说的民粹主义沾上边。至于说到今天有没有跟他最初的本意发生偏离，我想是有的，但是咱们今天的民粹主义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你所观察到的民粹主义在全球的一些动向？
咱们可以看到在澳洲、欧洲各国，包括在美国，在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最近包括在中国也出现了主要以民族主义、反穆斯林、反西方资本这样的一系列这种呼声，在全球范围内陆陆续续的开始出现。这个是由于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不同的危机造成的。非常相似的情形就是二战之前的德国，那个时候希特勒刚刚上台，他就是利用德国国内的一个是经济危机，一个对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仇视情绪，而煽动人民，煽动民族主义想要独立、渴望自由和平等的情绪，另外一个的话呢，想要成为世界强国的这样的一种野心，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让选民把它给捧上了台。在西方学界的话呢，至今仍然被援引为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说对于过分的民主或者说我们今天说的民粹所需要非常警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情形的话呢跟今天是非常像的，就是一般大众这种愤怒，无论是对恐怖分子还是境外资本在一些欠发达的国家进行的掠夺或者说剥削这样的一种愤怒，这种心情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民粹主义许多学者概括出来，它有一个特点，它往往容易把政治诉诸感情而非利益，这是民粹主义和我们所谓的权威政治最大的区别。 他更多的是从情感而非利益上面来看待政治之间的博弈，
其实就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的问题。
对，没错，有的时候呢，感性和理性啊，两者是共通的，
可以统一，是吗？
对对，可以统一起来。比如说我们需要抵抗外边的这种侵略，这个时候感情上面的诉求和理性上面的利益它是一样的。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国家各个政治体或者说各个经济体之间，它有合作也有竞争，有对抗也有利益输送，它有明地里的也有暗地里的，它有上双黄还可以上三黄甚至多个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利益它就被复杂化，它需要非常精确的衡量利益是否符合己方的诉求，才能进行一个决定，那就不适合感情用事。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民粹主义更多的从以前的一个中性甚至褒义的用法走向了一个贬义。
那么民粹主义的涌现它有没有周期性呢？
民粹主义或者说平民主义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它从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过，
重复出现，
只是对，只是说扮演的角色从最开始的平民百姓推举出一个政治人物来为自己争取利益诉求，到后来政治精英利用平民百姓情绪上面的冲动，像以前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那样发动群众，用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呼声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中国古代很多政治人物说的名气可用，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利用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煽动，它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以至于出现了让始作俑者都不希望见到的局面，
你就失控了。
对，走向失控，走向了变味儿。
从你刚才的给我们的这个解释当中，我们理解为民粹主义它之所以这么难以杜绝，就是因为它具有作为通用统治手段的这样的特性呢。
对，没错，政治人物他认为名气可用，利用人民大众这样的一种感情来达到自己理性的政治利益诉求。现当代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学生运动，因为学生一个是血气方刚，从心理学上面来说，那么另外一个的话从社会学上面来说，他并没有那么多的利益，他更加容易参与到这样的一种社会运动里面。
民粹主义他对社会是不是只具有消极因素没有积极的方面呢？
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啊，把它给利用起来，那这种利用呢它也未必是一个贬义词，如果说这种包含的诉求是正面的是正义的，去促成社会的公平正义，促成社会的平等，政治精英或者说这种民间的团体利用了媒体在舆论上面造势，在民间掀起情感上面的波澜，以此来反逼政府做出了一些决定，其中著名的就是2003年广州青年孙志刚被强行送进收容所，3个月之后国务院就废除了收容管理暂行办法。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民粹主义来倒逼政府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所以的话呢，我们也不能说它总是消极的，所以还是要看政治团体或者说政治力量它的出发点是什么，以及它最后达成的结果是否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个民粹主义和平民主义这两者之间怎么来进行区分呢？
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分在学界都并没有一个非常严谨的答案，以至于呢很多学者用起来的时候干脆就把两个混淆起来用。但是在我们一般语境的用法，尤其是在媒体的一般的用法上面的话呢，民粹主义可能现在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比较贬义的语境。
有人说民粹主义就是菜市场政治，您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那既然民粹主义都很难界定的话，那么菜市场政治这样的一个非常口头的表达就更加难界定了。那什么叫菜市场政治呢？是否说参与它的主体全部都是像菜市场大妈那样的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呢？那这个的话呢，我不能同意。但是如果说这种菜市场政治是指到菜市场去搬张凳子搬张桌子站到上面去大声的宣传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这个当年孙中山先生他也干过。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定义民粹主义的话呢，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发动群众利用群众或者说以群众为政治事件参与的主体，所以的话呢，你说它是菜市场政治，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呢，好像也是挺有道理。